我们继续看这个袭人怎么发脾气啊。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红楼梦》里面很多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些小事啊，可是它其实都在表达很多人的心情啊，人的这种相处的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袭人发了脾气，然后他也希望用这个发脾气来好好的劝谏宝玉啊。所以这一回的回目里有一个字叫真，真言的真，竹子头一个贤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就是劝告的意思，有点针贬他或者劝告他，希望他不要再继续跟这些女孩子没日没夜的在一起。可是我想当然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冠冕堂皇的借口了，那基本上我还是希望把它解读成袭人自己的失落或者宝钗的失落。因为我想宝玉跟袭人整天没日没夜混在一起，袭人也没觉得什么不对，那问题是说他不让他梳头了，不让他洗脸了，那跑到别家去了，那个感觉其实是一个失落感，所以他就会用这种闹脾气的方法慢慢呈现。那甚至你可以看到作者很细心的写一个丫头袭人的发脾气，就他几天不跟宝玉讲话的那个过程，然后宝玉去看他什么他都不理，那么最后就变成两个人的斗气关系。那宝玉最后也生气了，那宝玉就觉得袭人跟麝月很好，他连麝月也不理了。我们小时候常常这样子，就说这个人我得罪了我，那那个人跟他比较好，所以我也不要理，就是其实完全像小孩子的这个个性啊，这种分法的关系。那么一直引导到宝玉后来一个人没事歪在那边就开始读庄子，那庄子大概都是在你生命里面落寞失意的时候最容易读懂的一本书，因为庄子总是让你觉得人世间一切都是排行榜，好坏善恶是非真假，那庄子永远告诉你说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可以把这些东西用一个比较平等观的方式来看待。所以好像宝玉这时候忽然看懂了庄子，然后庄子里面说的绝圣弃智，就说你整天就在那边讲要做圣贤要有智慧，最后你就很烦恼也很痛苦，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你其实也就没有这个痛苦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看懂的也不是庄子，而是看懂了他身边这几个女孩子把他搞得头昏脑胀的这个痛苦，所以他就仿照南华经，这个庄子的南华经的方式写了这个啊，就是如果能够把宝钗啊黛玉都没有这么漂亮没有这么聪明，不是天下就没事，所以认为这些女孩子这么精彩都是因为她们是迷惑人间的罗网啊，就完全用庄子的语言去写这个东西，然后自己很得意就睡着了这样。那么这一段就是讲他宝玉跟黛玉史湘云袭人之间这种非常小孩子气的某一种斗心性的一个关系。可是我刚才提到的时候，我觉得主题应该是宝玉不愿意长大拒绝长大的一个主旨一直在这里面做某一部分的贯穿。好，我们继续读下去，看到因为他跟袭人闹翻了，所以麝月进来啊，大家找到这一页的第一行，麝月进来，然后宝玉还不晓得袭人到底怎么搞的，他说姐姐怎么来，就说袭人今天怎么回事，吃错了什么药，怎么脾气这么大也不理我。那麝月就说我知道吗，问你自己便明白了。好，我们看到他们都有一点吃醋了，不只是袭人发脾气，麝月也发脾气，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服侍宝玉的人，可是你今天跑到别人那边去洗脸梳头，那他们要干嘛啊？那种就有点抱怨。那宝玉听说待了一回自觉无趣，就起身咳嗽道，不理吧，我也睡去了啊。他自己会自己调侃的说，你们不理我算了，我就睡觉，说着起身下炕到自己的床上歪下。歪这个字大家已经很熟了啊，《红楼梦》总是歪着，那个歪着其实也不是睡觉，就是靠在那边无聊没事干这样子，就自己在床上歪下。好，下面看到这一段非常有趣，就是袭人虽然在那边发脾气，袭人虽然不理宝玉，可是袭人所有的心思都在宝玉身上。他半天觉得没有动静，他就不安了，他就不知道宝玉在干嘛。他想宝玉是不是睡了？宝玉如果睡了，是不是没有盖被子？那会不会着凉？好，就是他注定要做那个姐姐跟妈妈的角色。所以他的痛苦也在这里，就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忘掉，他如果真的发脾气说我反正有人服侍你，我以后不服侍你，我去服侍老太太，那照理讲他就应该不要管了。可是你看到嘴巴上越这样讲的这么强势的时候，就是他心里面根本就做不到。就他在那边那个下面的这一段描写说，袭人听他就是宝玉半日无动静，宝玉没有动静，微微的有点打鼾，那 西人就在那边猜测，你可以看到西人不是看到，就完全感觉，听他打鼾，感觉他睡着了，没有动静。你可以看到，我才想说啊，以前那个妈妈可能关心你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该跟他斗气的时候，其实他所有的身体都在关心你。啊，就是袭人这一段，完全是他放不下心，然后他想宝玉大概睡着了啊，就料定他睡着，就起身拿了一顶斗篷来替他盖上。那么刚刚盖上，就听哗的一声，宝玉就把它丢了。因为宝玉觉得你干嘛？你跟我发脾气，我现在要跟你发脾气，我不要你给帮我盖被子了。其实我们小时候常做这个动作，就是他对所有的那个爱的拒绝，就是你管我干嘛这样子，我冷死是我的事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关系非常有趣，就是斗气的那个过程啊。可是袭人完全没有放下心，而宝玉也没有睡着。其实根本没有睡着，可是是袭人自己以为他睡着了，因为他所有的关心都是宝玉如果着凉怎么办，宝玉如果生病了怎么办，他那个关心到那么重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想一直想，最后宝玉真的就是在打鼾，然后宝玉睡着了，没有盖被子，等一下就已经发烧了，所以你可以看他就忍不住拿一个斗篷就要帮他去盖。所以有没有感觉那个人的因果非常有趣，就是说可是人到最后你懂得人这个部分的时候，也感觉到人生最不舍也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他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可是他就是牵挂啊，就是一种很细很细的这个牵挂之情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作者就是可以把它写到这么细致啊。那刚刚替这个宝玉盖上，只听呼的一声，宝玉便掀过去，仍然和睦装睡啊，就是表示说你别理我这样。那袭人明知其意，就点头冷笑说：“你也不用生气，从此后我只当哑子，再不说你一声如何？”这样好，你可以看到两个人斗气斗到这个程度，那宝玉觉得很委屈啊，宝玉觉得你发脾气，你到底为什么发脾气？你至少要说出来。那回到家里面好端端的你就发脾气，因为宝玉没有办法了解他在那边洗了脸梳了头对袭人是伤害，可以了解吗？就是一个小孩子真的不会懂，就是说你在外面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说哎，我在朋友家吃了他妈妈做了好好的菜吃，然后那个妈妈多难过，因为他做了一桌子菜在等你。我们小时候常做这种事，因为完全不知道那个他失落的不是可惜的不是那个菜，是说他所有的等待跟他的那个心思。那所以我们还很高兴说啊，那家菜做得好好，那个菜怎么样怎么好。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宝玉这个时候他觉得他根本不知道说你到底发什么脾气，那你有发脾气你至少讲说你什么事情不高兴，可是袭人又讲不清楚啊，这种事情又很难讲清楚，说他吃醋了他嫉妒了那种感觉啊。袭人就点头冷笑说：“你不用生气，从此后我只当哑子，再不说你一声如何。”那宝玉就禁不住起身就问他：“你又怎么了？你又劝我，你劝我也罢了，刚才又没见你劝我，我一进来你就不理我，赌气睡了，我还摸不着是为了什么，这会你又说我恼了，我何尝听见你劝我是什么话了。”好，这一长段你可以看到宝玉也觉得委屈，可是这里面很明白表现宝玉是小孩，所以他对那个袭人的爱他其实不懂，他不了解袭人这个时候的心情上的那种酸苦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他不会了解。那刚才讲到说，我觉得袭人也很难说清楚啊。袭人就说：“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说呢。”那因为他没有办法明讲说我吃醋啊，那你到那边去洗脸去梳头，所以他就说你自己心里应该明白。可是宝玉真的心里也不明白，因为他是小孩子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人跟人很多这种误解在这里就开始发生。那正闹着，贾母前人来叫他们吃饭，所以他们就一起到前面去了。《红楼梦》里面常常事情没办法解决，就是贾母说要吃饭了，然后大家只好跑去吃饭。然后你到贾母那边吃饭，大家还装得要好好的，因为你不能有事，因为贾母有一个威严，那个老祖母的威严。所以我觉得贾母这个角色也很有趣，就是很少人注意到她在《红楼梦》真是一个稳如泰山。其实她是那个树倒猢狲散的树，她是那棵大树。就是你觉得那个老祖母在那边一家人都有一个重心，因为大家都以他做重心，可是他表现不出来啊，你不觉得是，可是你常常发现闹得天翻地覆，贾母传饭了，大家就过去，可是你看到宝玉当然没有心思吃饭啊，所以他就说胡乱吃了半碗，就是饭也没好好吃，就仍然回到自己房中。 那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啊，就袭人在外头炕上睡觉，那麝月在旁边磨骨牌啊，自己就在那边用扑克牌算命这样之类。那宝玉素知麝月与袭人亲厚，一并连麝月也不理，这个觉得小孩子对不对？就说我跟袭人不好，那你是跟袭人一国的，所以我也不理你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地方都是作者完全懂小孩子的心情，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忘了你小孩子时候的行为，你会觉得好怪啊，怎么你不理袭人就好，你干嘛连麝月也不理啊？这么不讲理。可是我们小时候都这么不讲理的，很奇怪，就是他会把人间分分分，你们那边我们这边，他就把已经分好了，所以一并连麝月也不理，然后接起软帘啊，平常他注意宝玉进房间帘子都有人帮他拉开的，他不会自己拉帘子的，所以自己接了软帘自己往里间来，那麝月只好跟进来，那因为他们是丫头，所以你还是要服侍主人的，所以这是有规矩，所以宝玉就推他出去说不敢惊动你们，这样你看这是当然是气话了，就是有一天你忽然跟你的那个妃佣说不敢惊动你，不敢劳驾你了，那意思说我自己来做了，这样那宝玉就是真的像小孩子一样，他会对丫头讲这样的话，说不敢惊动你们了。那麝月只好笑着出来，就叫两个小丫头进去，因为他们还是担心了，就是宝玉这样的身份没有人照顾，万一出了差错他们都要被责备的，所以袭人不理了，麝月不理了，所以他们就叫两个小丫头，通常这种小丫头是不能够进里间的，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红楼梦》里面的这种主人，他的丫头好多的，老妈妈一层一层管卧房的绝对是最亲的，然后也许有外面外间的，然后还有扫院子的，一层一层它有阶级在里面，那这些小丫头平常是不能到卧房里间，都是麝月啊袭人这些大丫头在处理，那么现在两个人不能进去，所以就叫两个小丫头进去，那小丫头也很好笑，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进了，宝玉正在读书，那歪着看了半天，然后要茶想喝茶了，你可以看到他平常所有的事情都有人替他打点，所以一旦这些人不帮他打点，他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要喝茶他不知道怎么办啊！他要喝茶，那抬头就见两个小丫头在底下站着，一个大的生得十分水秀啊，长得很漂亮，这样宝玉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丫头叫蕙香啊。我们说兰跟蕙都是一种香的花，现在不太分了，古代是一枝上面一朵花的叫兰，一枝上面好几朵花叫蕙啊，古代是分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大概全部都叫兰，所以不太细分，现在我们现在常常那个盆景里面一枝上面好几朵花的，很多人也叫素心兰什么什么国兰之类，那么古代是把兰跟蕙分出来，那这种花很香，所以它名字叫蕙香，宝玉就问他是谁起的啊，这个小丫头也倒霉，她说我本来叫云香，后来是花大姐姐就袭人，那么你可以看到大丫头权力很大的，他们买了一个小丫头进来，名字就可以由大丫头来取。那袭人的名字不是宝玉取的吗？因为他姓花，所以就取了一个袭人啊，花气袭人之昼暖，用这个古诗的典故。那他说就袭人就帮他改了蕙香，宝玉就说正经该叫蕙气罢了，叫什么蕙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你那天早上起来，你觉得所有事情都不顺的时候，你真是觉得蕙气，然后那个时候那天碰到你的人就很倒霉。因为其实没有什么道理，你就开始给他眉头处，就是灰气，其实就是你觉得那天怎么那么不顺利，一早起来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利的时候就是灰气，所以偏偏这个女孩叫蕙香，她说干嘛叫蕙香，叫灰气。那么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很有趣啊，就是有时候你常常一大早碰到一个人给你这样的一句话出来，你就知道说啊，他刚才一定碰到什么事情了，那他绝对不是对你，可是有时候我们很生气，说我明明叫蕙香，你干嘛叫我叫灰气，那这个小丫头根本不知道宝玉跟袭人斗气的过程，然后这个名字偏偏又是袭人取的，他觉得干嘛叫蕙香，叫蕙气好了。好，所以这种人生里面这种小细节，这是文学啊，就是只有文学会碰到这种你发生可是你自己从来没有注意的事情，就是你每一天里面你可能给别人的脸色或别人给你的脸色你都经历过，可是你从来没有注意过，可是在这里他就出来了啊，所以下次再碰到这种事你就会觉得好笑，就是觉得啊，这个人刚才一定被老婆骂了，现在对我这么凶，他不是对你，他就是心里不爽了。 正经该叫灰气罢了，什么灰香呢？然后就说你姐妹几个？灰香说一共有四个。他说那你第几？排行第几？他排行第四。那明天就叫四儿好了，不要叫什么灰香蓝气的。他意思说没得去侮辱糟蹋了那些花草的。那宝玉很爱花啊，觉得花是很珍贵的东西，你干嘛都叫花？有没有发现他骂的不是这个惠香，他骂的是袭人，因为袭人姓花啊，所以袭人在外面也都听到了。所以人的，你忽然想到《论语》里面讲说，所谓不迁怒，其实很难，非常非常难。我以前觉得，哎，这个人好奇怪，不迁怒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不迁怒真的很难，就是你那个心事的不爽，那个情绪就会带动到旁边的人。你完全不知道那一天你就是板着脸，然后对所有人都不开心的那个东西啊。他说什么蕙香兰气的，哪一个配比这些花？没得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好，这当然讲袭人啊，我们都知道袭人姓花，所以就讲给外面袭人听的。这样一面说一面就叫他说倒了茶来吃。那袭人跟麝月在外面听了就抿嘴而笑，当然也觉得小孩子了，就是讲话讲得这么直这样子。那自己闷闷的啊，宝玉就闷闷的，他不太跟这些姐妹丫头们厮闹，也不太出去了啊，就心情不好，就拿本书来解闷，或者写写字，弄弄笔墨，也不使唤众人，只叫四儿答应。好，我们看到这个四儿这个丫头非常聪明，因为她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有机会接近宝玉，可是偏偏好这是天赐良缘，就是给她一个机会，她可以帮宝玉倒茶。好，我们可以看到简直像政治一样，就是你这个机会一刹那就没有了，你不把握你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所以这里面也在讲《红楼梦》里面这种家族阶级的严密，就是这种小丫头熬熬熬熬一辈子可能也碰不到宝玉的面，因为都有袭人啊这些人在旁边，麝月晴雯哪里轮得到他？所以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他就把握住。所以他说谁知这个四儿是个聪明乖巧不过的丫头，宝玉用她，她变尽方法笼络宝玉啊，因为知道这是好机会，就是你可以从此麻雀变凤凰，可以改变身份的那样一个人。所以《红楼梦》里面很多小细节在讲人性，就是连这个四儿这么不重要的一个角色，可是他都有，他当然应该有，就是卖到这样一个贾府里，你再永远见不到你的主人，就是一个底下使唤的丫头做粗活的，可是你今天如果能够改变身份，你为什么不去争取？好，所以他也点出了四儿他也有他自己存在的理由。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红楼梦》看多了以后，觉得每一个人存在的他的生存态度变成一个巨大的生态，而这个生态真的你很难说好坏的问题，你只是觉得对人有一种悲悯啊，有一种同情，因为每一个人在他自己不同的生态跟处境当中啊。那晚饭以后，宝玉因为吃了两杯酒，面颊耳热之际啊，就是脸红，然后就是喝了酒以后那个感觉。那如果他以前喝了酒就有袭人啊，大家嬉笑就很高兴，那今天冷冷清清的一个人对着灯，好没兴趣。那想要把他们找回来又怕他们得了意啊，就是你知道那个小孩子在斗气的时候就看谁持久，我不要给他打电话，我看他会不会给我打电话，可是一直在那边想，然后寂寞的要死，就是觉得哎就在隔壁，我干脆放下脸去找他，可是又觉得太丢脸了。就是你所有童年那个记忆都会回来，就是两个在那边斗气的那个感觉。他说如果现在他先低下头赔不是，他们得了意以后越来劝了，所以要拿出座上的规矩来吓唬他们，他又觉得无情太甚啊。这个就是宝玉，就是宝玉其实有点提不起放不下的，就是他又不像一个主子，因为你是主子的话你打打骂骂丫头也就是丫头，可他又不觉得他们是丫头，他又把他们当自己真的亲姐姐亲母亲一样带啊，那种很亲的感觉，可同时他又觉得很生气。所以这是宝玉在整个的人际身份上，他父亲恨他是因为你是一个贵族，你是一个公子，你就摆出一个公子的那个态势来，可他不是，他是人。宝玉的可爱是他觉得人大人所有定出来的那个职业性的规矩都是他不喜欢的，他觉得人对人应该有一个人对人的基本的东西，对丫头也好，对贾母也好，他对所有的人他有一个本性。那么我不晓得这个其实是《红楼梦》里面宝玉最不容易被读到的部分，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在长大的过程里慢慢被磨损了以后，我们常常在社会里面跟人交往其实都有功利性，我们都已经分清楚这是我的总经理，这是我的下属，我们的关系应该怎么维持，当然在管理学上它是绝对对的，可是宝玉一直觉得痛苦的是说那里面会不会忘掉一个人对人最基本的东西， 它可以超越这些外在的限制，还有一个找回一个人对人的啊。所以我想宝玉是在这个部分里面让人家觉得他很多的犹豫跟彷徨啊，他觉得他今天骂一骂袭人跟麝月，又觉得无情太甚，说不得恒心，只当他们死了啊。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好，算了，不要理他们了，就算他们死了一样，说平常对他们那么好，他们怎么这样子啊，说横竖自然也要过的，便全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好，只要有这样的心态去读庄子，就觉得庄子真是一本好书，因为庄子就告诉你，人到最后什么也没有，你干嘛这么计较啊？其实讲通了，讲白了，庄子也不过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庄子的文字极美，可是庄子基本上本性上是一个虚无，就是生命哪里有那么好计较。那我们看到庄子走过一个古代的战场，看到苦鲁头，然后就拿他去枕当枕头就睡了一觉，然后那个苦鲁头就跟他讲他当年是做什么做什么，然后现在就是一个骷髅。他其实告诉你说，你最后就这个样子，你有什么好计较的。那么这是庄子啊，所以你有时候你读不进庄子，因为你在人世上还有很多野心企图的时候，你都读不进庄子。可是你在受伤的时候读庄子，一下就读进去了，因为他刚好就是讲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他就拿起庄子来看，就看到了去阙篇啊。去阙这两个字大家现在都不太容易懂啊，月肉旁的去，一个像夹子的夹这个字啊，去阙。去阙这一篇是在讲一个巧匠做了一种柜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点像乾隆玩的那种多宝格，就是柜子一个卡一个，一个卡一个，然后里面像我们现在的保险柜，就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里面很多机关的，然后你把东西藏在里面，别人就不太容易找到，不容易打开。可庄子的意思是说，人用这么多的心机去做这个东西，到最后你还是会失掉你的珍宝。就是你的珍宝怎么藏，怎么样子弯弯曲曲的去找一个地方去藏，最后其实是藏不住的。所以庄子讲的很有趣的一个典故是说，有一个人东西掉了就很难过，他说谁偷了你这个东西，他说我哥哥。他说那你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你的，是 你家里的，那你是你的或你哥哥不是一样吗？你就把它扩大一点，就是说你扩大一点说这是我家的东西，所以我哥哥拿去跟我不一样。那后来这个人又哭了，他说东西掉了，他说谁偷了，他邻居偷了啊。他说那你就把它再扩大一点，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们这个区的东西，这个社区的东西，你就不觉得遗憾。那后来这个人东西又掉，他说别国的人把我偷了，他说以天下为私，是以不失天下。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天下的，最后其实他在天下任何地方他都不会失去这个东西。以天下为私，是以不失天下。我觉得读庄子最好玩，就是你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在胡说，我怎么可能我的东西手表等一下是你的，然后又是别国的。可是一读到以天下为私，是以不失天下，你觉得美得不得了。就是庄子的那个语言是告诉你说，你有没有一个胸怀最后大到像天下那么大，以天下为私，就是你的私心是天下的界限。所以你觉得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天下的，那它在哪里，其实你就可以好一点。我说好一点不是说完全就好了。那么所以庄子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是在某一个部分是美学啊，就是大部分讲起来，我后来读庄子都觉得它给我是一个意境的感觉，而不是你在现实里可以做到的状态。它只是让你觉得啊，你东西掉了，最后你以天下为私，是以不失天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豁然豁然开朗的东西啊。所以我不觉得一般人认为说庄子一定是一个应用的哲学，因为你在现实里你不可能这样应用说，哦，我把家里的东西给别人以天下为私，它不是应用，它是一个美学的心境。你有这个心境以后，你的胸怀会有一个开朗，会有一个开朗。所以他讲了去阙篇，他就在读这个这一篇，然后这一篇里面说绝圣弃智，说儒家不是都是说你要做圣贤吗，你要做智慧的人吗啊？可是庄子刚好反过来说绝圣弃智，说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在强调做圣贤，读明星学校做第一名，谁是第二名啊？谁是那个后面的名次？所以庄子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一个社会里面太过去强调那个排行的时候，也就是人所有烦恼跟痛苦的来源。 因为他失去了自我的寻找。所以庄子真正的意思说，每个人都是不可取代的。他的哲学跟儒家绝对不同，是因为儒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在排行，可是庄子的意思是说，人其实到最后有一个自己别人不可取代的部分，那个部分你如果能够找到，是你的自我完成。所以我觉得庄子的哲学非常像艺术家的情形，就是说你应该是自我风格的寻找，而不是去跟别人比较啊，跟别人比较。所以他说绝圣弃智，大道乃止。我们觉得这个社会有圣贤，有智者，有上流社会的人，然后有大盗小偷。他说如果你不那么去强调这种排行，其实也就没有所谓的大盗，因为人会有相对性的恶性循环啊，相对性的恶性循环。你如果认为这些小孩就是放牛班的，他就更放牛了，他就更去觉得我认同的就是社会里面别人不认同的那个部分，我就去学习做那些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哲学其实对儒家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光是儒家哲学不够啊。我们不是说儒家哲学不好，相反，儒家哲学可能是比较适合现实运用的，因为它处处都有是非对错、真假善恶，都在分别。可庄子告诉你，不要那么积极去分别，你太过分别，其实也有弊病啊。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你在一个学校一开始就用智能分班，然后那个放牛班的孩子他怎么自处？他一进来就到那个班级，他以后怎么办？那么对于庄子来讲，绝圣弃智，大道乃止的意思刚好是说，你不要去特别刻意强调那些都是那么不得了伟大好，那他反而不会特意的去往不好的那个地方走啊。大道乃止，他提出了相对的问题啊，直欲毁珠。如果你这个社会不那么认为钻石珠宝价格飙到这么高，小道不起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小偷跟偷盗。他反而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来说明，这个社会里面是因为你的价值观刻意去做这样的标榜以后，也就开始有另外一些人他去所谓变大盗或小盗。那焚符破席而民仆婢，符跟席大家知道，席是印章，我们现在去领挂号信、去汇款、去领款都要盖章，就是席。符就是古代有两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今天要发一个号令，我拿这个符去跟你的符去对，比如说老虎的两边，我们叫虎符。那这个符一对起来是可以合的，它就是等于是一个收据一样。我们现在大概也有这样东西，就是两联单嘛，撕开来以后它合在一起，它可以是一个证明的。所以他说不要用符，不要用席。他觉得我们的社会太多地方都是为了防范你法律上作弊，所以有符有印章。他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早期的人其实很老实，而民仆婢，就是说粗粗野野的，没有受很多的法律的条文的限制，他也没有印章，可是讲了话也就算话了。好，当然我们觉得庄子的东西哲学不一定能够运用在现代，就是庄子其实反法律的，他觉得法律其实使人越来越坏，法律越严密人越走漏洞，越多漏洞，然后人的技巧也越多。他反而觉得应该回到人心本身，去做人心的朴素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社会里面鼓励了这么多欲望，你怎么可能让他不去偷盗啊？所以庄子很多东西回到本质。那我刚刚提到说，所有的子书哲学都不能说它绝对对错，而是说它存在有它的意义。它可能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社会不应该都处处只是法律的防范，还有一些东西应该是对于人性本质的一个培养啊，人性的朴实这些东西的培养。抛斗折衡而民不争，斗是买米，我们小时候买米，一斗米两斗米，衡是什么？就秤，一斤两斤的秤叫衡，因为有一个石头叫衡石，就来称它斤两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常在跟妈妈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警察去抓人家的秤啊斗，就说因为作弊，那个秤斤两不足。现在好像比较少了，小时候常常看到这件事。那后来我读庄子想到就这件事，庄子说应该把所有斗破坏掉，把衡破坏掉，就是早期的人类在很淳朴的状况里其实不会作弊的，你所有定出来的这些严格的东西到最后都是作弊。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会不会觉得读庄子的时候觉得庄子是不可用的，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现实里面怎么可能破斗折衡啊，这是不可能实行的，我们也不可能废除印章制度啊，这种签字制度。可是庄子只是提醒说，我们会不会因为太多这些东西以后 人性上的那个本质的朴素其实一直在丧失。就他对于古代的那种以物易物的时代啊，比如说我们到兰屿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达悟族早期，因为它是一个原始公社制度，所以他一起劳动，一起打飞鱼，一起吃那个东西，所以他没有私有财产的感觉。所以我们其实外地人进去以后对他的那个状况不太了解，他可以到别家吃那个干鱼，可是那个干鱼真的是他们一起劳动收获的，所以每一个人也知道他应该吃多少，所以他中间有一种自我衡量的东西。所以有一阵子听到朋友说啊，去说兰屿人常常会跟你要钱啊什么，可是你知道他连货币制度都没有，他没有私有财产制度，所以其实他对那个事情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跟他的原始公社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所以其实庄子跟老子都有一点想要回到人最初的那个淳朴啊，那种单纯，那种单纯里面没有心机，没有防范，没有很多作弊这个东西。那我虽然我们说它在现实生活里不好用，可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哲学上的提醒啊。他说：“但残天下之圣法，把所有儒家的这些东西全部废除了以后，民实可与议论啊，才能够开始跟他谈人性是什么，浊乱六律啊，就是我们现在音乐上有这么多的音律啊，六律，然后朔觉筝瑟乐器，筝跟瑟啊，这些乐器把它们全部都破坏掉，朔是融化掉，因为有的乐器是金属的，把它用火融化掉，把它打坏，那么这些东西全部破坏了以后，塞古矿之耳。好，我们注意下面有三个人的名字啊，古矿，古矿是古这个字，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瞎子，瞎子的意思。就是过去很多瞎子，因为盲人他的听觉非常敏感，所以古代的乐师常常是盲人。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名字叫矿，可是因为他是一个盲乐师，所以就加了一个古这个字。所以古不应该是名字，是古矿，应该是说指古代有一个叫矿的这个音乐家，他眼睛是瞎的，是最好的音乐家。他们说塞古矿之耳，好，庄子对他来讲，他觉得我们现在都强调耳聪目明，希望眼睛可以辨别更细的东西，耳朵可以听到更细的东西，可他觉得因为这样子，所以人越来心越不安静了，失掉了那个朴蔽的那个部分。所以他说要塞古矿之耳，天下使人含其聪啊，就是耳聪这个东西，他说不要像古矿这么敏锐的听觉，然后灭文章散文采啊，文章无采都是跟染布有关的。好，我们现在讲的文章是写文章的写文章，文章这两个字古代都是跟织布染丝有关，就是染出蜡染啊，这些染颜色。五彩交离珠之木，离珠是过去认为能够把颜色做得最漂亮的，等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画家，古矿是音乐家，离珠是画家。那交离珠之木，把离珠那个大家认为最好的眼睛，因为传说里面离珠可以明察秋毫，他的眼睛可以细到看到最细的东西，所以明察秋毫。所以庄子说你把他的眼睛给他用胶给他粘起来，不要让他张开啊！胶离珠之母，天下使人含其名矣啊！所以大家才眼睛才会亮起来。其实这些话不容易懂啊，不容易懂的意思是说，我们觉得这个简直像文化大革命，好像要把这个音乐家耳朵都要塞起来，然后画家的眼睛也塞起来，底下讲到工锤，就是当时手指最巧的一个工匠，把他们的手指都给他封闭起来，所以这个世界才会大家自己有创造。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庄子的意思是说这个社会里面只是鼓励几个少的精英，其实是出问题了，就是大部分的人对那个音乐对那样的美术其实根本接触不到。庄子最关心是人的自我完成，所以他觉得说你觉得古矿很美，然后黎珠的画很美，你每天去听音乐会去看画展，可是如果你自己失去了那个生命自我完成的能力，他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比较深的意义里面，庄子的这个绝圣弃智的意思不是说真的绝圣弃智，而是说大家能够共同一起有创造力，而不是凸显几个圣贤。如果这个社会有圣贤又有大道小道，他觉得这个社会是不完全的。他最大的理想，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找到他自我完成的可能性，那当然是一个非常理想国的一个说法。所以我对他的解释是因为我觉得庄子这一段话其实很不容易懂啊，一般人都很不容易懂，就是要把古矿的耳朵塞起来，要把 黎珠的眼睛交起来，要把公锤的手指给打断，就觉得这些人都是社会里面的精英，那我们会误解的。好，宝玉就误解了。宝玉看完以后说，啊，原来如此，所以我这么不快乐，就是因为有宝钗的漂亮，有黛玉的聪明，有这个袭人的温暖，他觉得应该要把这些人都毁掉。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从庄子这个东西引发出来了一个，所以他看至此段意趣怅然啊，就觉得哇，好开心，完全与我心有戚戚焉，乘着酒兴又刚好喝醉了酒，不仅提笔续约，他就提笔就接着写庄子了。焚花散射啊，焚花就是要把袭人给烧掉，射月把它给它散掉，焚花散射而闺阁使人含其劝矣啊，所以这个闺阁才会比较好，没有什么事情。枪宝钗之先姿啊，宝钗长得那么美，可是把它毁掉。挥黛玉之灵窍，那黛玉这么聪明，这么敏感，所以你看她完全用庄子的方法，就是说这些使我烦恼痛苦的东西，就是因为我爱的东西，我眷恋我爱，所以你才开始有了烦恼啊，所以。很有趣，就是因为宝玉受伤了啊，他第一次受伤，所以他开始觉得我不要这些东西啊，气减情意，闺阁之美，勿使相类矣啊。所以他说，彼含其劝，则无深伤之语。所以如果他们整天怀着这样子的去劝告他，去有是非之心的话，那深跟伤是天上的心，我们以前讲过啊，他是永远不见面的，就不会有这些隔阂。那羌其先姿，则无恋爱之心，就是他长得不那么美，我就不会那么爱他们嘛，就无恋爱之心。所以他现在受伤之后，他回到原点，他想要毁灭这个东西啊，挥其灵窍，就他那么喜欢黛玉，是因为黛玉聪明。那如果挥其灵窍，就无才思之情啊。所以钗玉花麝者，所以这四个人，宝钗、黛玉、花袭人、麝月，都是张其罗而穴其髓，就是这些人都是穴道，都是陷阱啊，都是罗网，都是让我陷害在里面的罗网。穴是陷阱的意思，就是挖的陷阱，会让我掉陷，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让我着迷，让我整天这个饭也不想吃，觉也不想睡的状况。好，你看他好得意啊，续笔啊，写完以后执笔就寝，他就睡着了。那刚着枕就忽然睡起，一夜不知所知，直至天明方醒。就其实宝玉是个小孩子，他就是喝了酒，然后心里很不爽，然后觉得这些女孩子惹得他这么不快乐，他就写了一段南华经，这样子去比较这个东西。我们注意一下，庄子刚才提到说他是春秋战国的所谓的子书啊，在中国古代五经十三经所有的经书基本上都跟儒家有关，所有的其他的哲学都不能称为经，因为经书一定是人生大本的最主要的主流文化才称为经，以后有了佛经，有了圣经，所以有称为经都是跟人生的主流文化有关的。所以子书不管墨子、庄子这些只能称为子书，可是到了唐朝的时候，最喜欢庄子的一个皇帝就是唐玄宗。唐玄宗觉得这本书这么好，他就不愿意他是子书，就把它提高成为经书，给他一个名字叫南华，南华经。所以南华经是唐玄宗以后才有的名字啊，之前都只叫庄子。所以我们注意一下，我们不太分经书、子书，它其实是不一样。那当然其实这样的分法是有问题，就是我们觉得儒家的经典才叫经，其他的哲学都叫子，可是其实这中间是有互补的关系啊。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了解到，任何一个哲学都会让你觉得有点偏激啊，就刚才看到庄子这一段话，你觉得有点偏激。可是哲学本来就是用偏激的方法引发我们思考的，所以我们在现实里做不到这样子，可是它会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太多法律细节了，而少掉了本性的培养啊。所以刚才那句话"决胜气质"，我的解释是说，现实里面是不是我们太多法律的防范，结果人作弊之心更厉害。我想大家都与我心有戚戚焉，就是台湾的法律够繁密的，可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它各有应付之道啊，照样可以这个乱贷款，照样可以工程里面一大堆的围标绑标， 所有的这个车祸事件、吃案的情况也都可以了解。就是法律这么严密，并不见得能够防范。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其实要有两个管道，一个是法律，另外一个东西是规矩、心性的培养。那那个东西没有，还是没有用。好，所以其实庄子永远有它存在的这个意义。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宝玉就翻身去看啊，就见袭人和衣睡在琴上。袭人他穿了衣服，没有脱掉衣服，睡在被子上。好，所以大家如果去读细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在闹脾气，然后宝玉胡乱睡了，袭人一直不放心。所以袭人睡觉平常应该脱掉衣服，换了睡衣，然后盖着被子睡，可是袭人和衣卧在琴上，这几个字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刚刚讲说那个跟小孩在发脾气的妈妈，她就是不放心，所以她随时要起来的，晚上也不要起来多少次了，所以根本就是和衣睡在琴上。你不注意，你根本就忽略这一句啊，就是袭人的用心在哪里。所以宝玉根本已经忘了，你知道宝玉就小孩子，所以他已经忘了他们在发脾气。说昨天我跟他讲说我们一个礼拜不讲话啊，第二天我起来忘了，所以宝玉就过去已经忘掉这件事，所以就推袭人起来说，起来起来，好生睡，看冻着了。所以你怎么也不盖被子睡，你这样会冻着了。好，我们看到袭人因为见到宝玉没有白天没有黑夜跟姐妹厮闹，所以认为劝他没有用，所以他们才发了脾气。不想宝玉一昼夜竟不回转，所以他自己反不得主意，一夜没生好睡。那现在见宝玉如此，料是他回意啊，心回意转了，他索性不理他。宝玉推他说，袭人你不要这样睡，你好好睡，你这样会着凉。看他不应，就伸手替他解衣。你看到宝玉的动作啊，就是他其实完全忘了他们之间在发脾气，所以他就觉得你这样睡觉不行的，你这样睡觉会着凉，就是也很鸡婆的一个男孩子，就帮他解衣服，解开扣子，然后袭人就把他手推开又自己扣上了，就是表示说袭人说我还在跟你发脾气，可是宝玉忘了，啊，所以小孩子的记性其实不会很长久，啊，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很明白在写宝玉根本就是一个还是小孩子，啊，所以他已经完全忘了，所以宝玉没有方法，只得拉着手说你到底怎么了，连问了几声，那袭人才睁开眼睛说我也不怎么，你睡醒了你就过那边房里去梳洗啊，你看他还在记那个事对不对，你不是醒了吗，那你到那边去啊，那边有人帮你梳头，有人帮你洗脸，再迟了就赶不上了啊，讲得轻描淡写，可是心里面气得要死，完全是吃醋的那个语言。宝玉说我过哪里去啊，那宝玉的那个傻气啊，天真烂漫，所以他根本没有心眼的一个人，也没有心机的一个人，他根本已经忘了。那袭人冷笑说，你问我，我知道你爱往哪去呢，你就往哪里去，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省得鸡生鹅斗的，四个字用得极好，就这几天有的像鸡有的像鹅斗来斗去的，鸡生鹅斗的，叫别人笑，横竖那边腻了过来，这边还有什么四儿五儿服侍你。好，你看到他所有的话都记得对不对，就那个女孩子的心眼，然后你这里对比起来，宝玉根本大辣辣全部忘了，他讲过了骂过了都忘了，可是袭人全部记得，就说反正有四儿五儿可以服侍你，我们这些东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啊，全部记得，因为宝玉讲过说什么花草的，不要叫那个花草的这个名字，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袭人心里面记挂的这些东西。好，宝玉就笑了，他就说你现在还记着这些东西呢？那袭人就说一百年还记着，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啊。所以这里面当然我们会觉得人跟人的相处，所谓的委屈常常是觉得我这么在意的事你这么不在意啊，所以袭人觉得好痛苦，就说你讲的那一句话你觉得根本是一个玩笑话，讲过你也忘了，可是另外一个人这么记得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人跟人的相处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磁场一样，因为就是两个个性实在是太不一样了，一个一下就忘了，一个就是记一百年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宝玉就要发誓了，宝玉每到这个时候他就发誓，可是宝玉每次发完誓其实也忘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宝玉已经发过很多誓，而且每次都发重誓。 啊，宝玉见他娇嗔满面，情不可禁，啊，觉得好疼袭人啊，觉得袭人怎么生气了，袭人怎么难过了，然后他就拿起枕边一根玉簪，一叠两断。我每次看到这里，我就好难过，说：“哎呀，那个玉那么漂亮的玉，就一叠两断。”可宝玉身边永远这样子。可是那个就是一个公子哥在那种环境长大，他从来不觉得那个东西是珍贵的东西，他就把一个玉簪一叠两断，就说：“我再不听你的话，就跟这个一样。”他这一招一来，袭人就软了，啊，袭人就觉得说这是重视啊，就说表示说我跟簪子一样，我就是身首异处，这是重视。所以袭人当然不要宝玉这样子，他这么爱宝玉，所以袭人赶快收拾了簪子，然后就说：“大清早的，这是何苦来？听不听什么要紧，也值得这个样子。”好，这个是袭人真正要讲的话，就说哪有那么不得了的？他其实完全是疼宝玉，可是宝玉一发这种重视的时候，袭人就完全垮了啊，完全输了。那宝玉说：“你哪里知道我心里急呢？”那袭人就说：“你也知道急吗？可知道我心里怎么样啊？快起来洗脸去吧。”所以两个人就好了。那好了，是说袭人觉得他又回到他身边了，他又可以帮他洗脸，又可以帮他梳头，他就很快乐了，他根本也不计较什么事情。两个人说起来就起来梳洗，那宝玉就往上房去。那么谁知道黛玉来了，那么看宝玉不在房里面，就翻他桌上的书在看，就刚好翻到他写的庄子。那个庄子里面就是要挥黛玉之灵窍啊什么之类的，那觉得又气又笑，他就提笔写了一首诗啊：“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贱难华庄子音。”啊，就说你简直是在糟蹋庄子啊，这么好的庄子被你续成这个样子，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愁语怪他人，就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这样。那宝玉很惨，宝玉每次碰到黛玉他就惨了，因为黛玉真的比他聪明，黛玉在所有的读书啊各方面领悟力都比他高，然后就写了一首诗，把他认为他自己的领悟全部给他批驳掉。好，写完以后他也到了上房，就见了贾母，然后到王夫人这边。好，下面就进入到另外一段了，下面这一段非常有趣，你看到前面在讲情，宝玉的情，下面就在讲说王熙凤的女儿乔姐出疹子。不知道大家有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出疹子是家里的大事。我记得那时候妈妈会买一箩筐一箩筐的那个盐碎那种香菜，因为好像整个身体要用那个擦，觉得是退凉的。然后所有的人都要分房睡，因为怕感染啊，就是出那个疹子麻疹那个东西。那当然现在在医学科学上有不同的解释啊，可是古代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古代有一个神叫痘疹娘娘，专门管小孩子发疹子啊出豆子啊这些东西的，所以要拜那个东西。然后如果出疹子，小孩子出疹子，那么就分房，所以贾琏就被赶出来了，就是有12天他不能跟王熙凤同房。我们知道贾琏跟王熙凤是新婚夫妻，刚刚生了一个小孩，那么很恩爱在一起，那么大概第一次新婚以后贾琏就被分房。你看他就开始描写到贾琏这个20岁上下的男孩子，他的那个情欲难耐啊，就是他每天跟王熙凤在一起，可是他熬不过去的那个东西，他就外面一大堆外遇的那个东西。那么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他在对比21回前面宝玉的情跟贾琏的性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没有后面的对比，不太容易感觉到刚才宝玉直接闯到林黛玉的房间，看到史湘云睡在被子里，看到他的手背，其实他动的是情而不是性欲的东西，不是情欲啊，可是下面这个东西几乎无情，可是完全是性。作者显然对这两个东西很有兴趣，就人身上有的时候完全是性的活动，情欲的活动，有时候它是情，它其实这两个东西并不完全相同啊。我们觉得这一段写的非常有趣啊，大家看一下。凤姐以为她生病，因为发烧啊之类的，就赶快请医生来诊过脉。那医生就跟她说：“哎，夫人奶奶们道喜，因为过去觉得小孩子发疹子是一个喜事。”姐儿是发热，是见喜了，不是别的病。那王夫人、凤姐听了就忙遣人问可好不好，医生说病虽险却顺倒还不妨，所以就预备桑虫猪尾，桑虫大概就是蝉啊，蝉蛹这一类的，然后猪的尾巴，大概中药里面觉得可以退火啊之类的一些药材。那凤姐听了登时忙将起来， 就打扫房屋，供奉斗枕娘娘，啊，就赶快去供奉斗枕娘娘，一面传谕众人忌煎炒等物，啊，就是家里不要油炸啊这些东西，不要用上火的东西，然后就叫平儿打点铺盖衣服，就把贾琏的铺盖卷褥子给贾琏隔房。啊，所以关键是在这里，所以要写的其实并不是乔姐的出疹子，要写的是贾琏隔房以后发生的事情。所以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乃子丫头亲近的人才艺，啊，过去有一种迷信，就觉得碰到这种事情，有时候我们像本命年也是，就家里会让你用一个红大红的裤子啊裤带之类，就是红色是辟邪的啊，辟邪祟的东西，所以就裁了这些衣服给亲近这个乔姐底下的下人，然后外面打扫了净室，款留两个医生，就医生也留在家里面轮流斟酌诊脉下药，12天不放回家。好，所以下面就在讲这12天里面发生的事情。就贾琏就搬出外书房斋戒，那斋戒意思当然很多，一方面忌吃煎炒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没有房事可行了。好，所以贾琏大概就熬不住。所以你可以看到贾琏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在这个家族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写到贾琏，完全就是好像性变成他生命里面非常重要一个东西。新婚有王熙凤在，好像这个问题没有问题，可是一隔房12天他就发生了问题。那这个跟宝玉的那个情可以，宝玉跟黛玉这么长久，他没有任何性的东西发生，他完全变成情。所以作者很有意，好像想要去谈论人，尤其男性身上那个性跟情之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就是他有时候会在一起，有时候不在一起，他怎么去单独发展的问题。你看到贾琏这段性的描写真是绝倒。好，我们看到他在斋戒，那凤姐跟平儿都跟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个贾琏啊，我们看到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巡视。好简短啊，就是一离开凤姐，因为凤姐管他也管得很严，那这下12天没人管了，这下不得了了。那独寝了2夜便十分难熬，一个人睡了2天就非常难熬。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红楼梦》这个作者对人真是了解，就是他观察了这么多不同的人，那各式各样的人，那贾琏当然是其中的一种，就是这个人的生理欲望这么强啊，就独寝了2夜便十分难熬，便暂将小厮们有清俊的选出来出火。我们看到性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性别的，就他最早他也接近不到女性，所以他就找他身边那些服侍他的小男孩出来出火，当然出火这两个字讲得很含蓄，就他就是用他们来发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贾琏最早，所以作者在写这个东西意思是说，性欲本身根本没有对象，什么人都可以啊，就是稍微长得比较漂亮一点的小男孩就找来出火，他就来发泄了。不想荣国府，那当然觉得毕竟是男孩，大概对他来讲不够，所以他就过几天他又想了别的事情，就荣国府有一个极不成器的破烂九头厨子啊，这个语言也很有趣，就是有一个厨师在这个荣国府里面做菜的一个厨师，可是这个厨师用了2个字形容他，说破烂啊，不成器破烂的九头，每天喝酒喝得烂醉的，不太成才，就是做厨师也不好好认真的，菜也做不好的，大概只能够应付的那样的一个不成器破烂九头厨子，名唤多官啊。古代常常这种比较贫穷家里的小孩常常叫什么官什么官的，就叫多官。那别人都见他很懦弱无能，就叫他多魂虫，不叫他多官，叫他魂虫，糊涂虫的意思，就是糊里糊涂的，然后做事老做不好的。那他从小父母替他在外面娶了一个媳妇，定了一个亲，那那个媳妇才20岁上下，生得有几分人才啊，就说也不是多漂亮，可是还不错，那见者无不羡爱啊，看到他的人都会喜欢，生性轻浮啊，我们看到漂亮，然后跟什么人都沾沾惹惹的，那最喜拈花惹草，那多魂虫又不理论，就这个丈夫是每天喝了酒就好了，什么事也不管的，那只要有酒有肉有钱，所以诸事不管。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夫妻又是另外一种绝配啊，所以刚好这个多魂虫跟多姑娘就变成一个 糊里糊涂每天喝酒喝得乱七八糟的，那荣宁二府的人都可以入手啊，就是说这个多姑娘都可以跟他发生关系，都可以跟他上床。那这个媳妇美貌异常，轻浮无比啊，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然后众人都叫她多姑娘。如今贾琏在外熬煎，作者很悲悯，对不对？也知道真很痛苦，那么单独睡了两天，没有凤姐在旁边，用了熬煎。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太知道说生理上他是有一个痛苦在那个地方，所以作者也很同情，也没有批判他，只说熬煎，就在那边熬不过去啊。贾琏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见过这个媳妇，失过魂魄，四个字用得多好，就看到一个人以后你魂魄都没有了，失过魂魄，就他以前见过多姑娘，失过魂魄，只是内聚娇妻，外聚鸾宠，不曾下得手。就是清朝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娶了娇妻，就是王熙凤，王熙凤这么厉害，他哪里敢动一动？外聚鸾宠，因为他身边有一些男孩子跟他也不干不净的，然后这些男孩子叫做鸾宠啊，鸾童，古代的养的这些漂亮的男孩子叫鸾童。那么这些宠爱的男孩常常也会打小报告，所以他就不敢胡作非为。所以我们看到贾琏其实一直有欲望，可是因为王熙凤，因为这些鸾宠，所以他有忌讳，他不敢做什么事，不曾下得手。好，那个多姑娘也曾有意于莲，也曾经觉得，哎，贾琏也不错，因为他反正跟什么人都勾勾搭搭的，只恨没空。那只恨没空用的有点奇怪，我在想他这么忙啊，就是还排不到贾琏啊，只恨没空，就是贾家的这些好像男丁都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只恨没空。那今闻贾琏挪在外书房啊，现在是大好机会，贾琏不跟王熙凤睡，睡在外书房，他便没事走三趟去招惹。那这也用得很好玩，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学校里面看到那个学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啊，说那个世信银行的哪一个小姐好漂亮，她没事就在那边一下存款提款存款提款，这样跑来跑去，就没事走三趟，然后她就要去找找看，哎，有没有机会去招惹，惹得贾琏像鸡鼠一般啊，就像饿的那个老鼠一般。这里面都注意一下作者的语言啊，就是那个语言的精准，就是一两个字把形象完全抓出来，有时候你讲半天讲不清楚，可是鸡鼠两个字感觉就出来了啊，像鸡鼠一般，少不得跟心腹的小厮们计议，合同遮掩谋求啊，大家一起来帮忙，怎么样子来把这个女的多姑娘弄到手，然后以金帛相许啊，就是说给你们钱啊，给你们礼物啊，那小厮们焉有不允之理，这些身边的男孩子关我什么事，你给我些钱我就帮你去安排这些事，况都和这媳妇是好友啊，所以他帮他打点的这些人都已经跟多姑娘有过关系了，觉得其实很容易，就开始帮他忙，一说便成。是夜二鼓人定啊，就是黄昏以后很多人都入睡了，多魂虫醉昏在炕啊，这个丈夫喝醉酒在炕上，贾琏便溜来相会，有没有发现相会的地方竟然在多姑娘的家里，然后丈夫就在家里喝醉了酒，所以这个多魂虫大概是够糊涂，别人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丈夫，就是糊涂到这种程度，连这种事也管不了。可是《红楼梦》的有趣，我跟大家提过，我觉得他对卑微的人的描写其实很让我惊讶，因为他自己是贵族，可他写到这种破烂酒头厨师的时候，他对他们的可怜可悲的感觉好像又有同情，就是他写到他们怎么也没有讽刺得很厉害，他还是就是写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丈夫不成器的，然后一辈子就做个厨师，然后喝酒喝得烂醉，每天烂醉也不管他太太在外面干嘛的，然后这个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然后他自己还睡在炕上啊，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贾琏就溜来相会啊，下面这一段就是最好的这个黄色小说片段。可是《红楼梦》，你看看《红楼梦》写黄色小说怎么写，就是他对性的那个描写这么直接大胆，可是不粗鲁啊，不粗鲁的东西。好，我们看到进门一见其态啊，就贾琏一进门看到这个多姑娘早已魂飞魄散啊，也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这像不像 A 片啊？最近看到报上有一个人写到 A 片文化观，写了一篇文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说他看了很多欧洲的 A 片跟美国的 A 片，他发现很不相同。欧洲的 A 片总要情同款叙，很多情节最后才发生那个事，然后美国的 A 片就一开始就提枪上马这样子。那他用的那个语言也很好玩，就是他有一点像论文，就是研究 A 片文化背后是有一个文化的东西。那么在这里你会发现前面半段讲贾宝玉所有都是情同款叙，可是到这里立刻就是宽衣动作，就是他 略过所有情的部分，立刻就是性本身啊，就是所以你如果仔细看，你注意到这里不用情谈款叙变宽衣动作起来，就是情的部分根本对贾琏是不重要的啊。刚才讲过，对象也甚至不重要，它只是情欲性欲发泄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部分其实很动物性的啊，非常动物性。前面我们也看到贾瑞也是如此，可是作者对人的动物性并没有褒贬，他并没有认为这是好或不好，他觉得人本来就有动物性。可是他特别珍惜，可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是，他除了动物性以外，有一部分是跟动物性不同的，大概就是宝玉的东西啊，就是其实是有情那个东西。所以作者在这里几句话说，也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啊，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啊，这个两个字用的极好啊，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哀声便觉片身筋骨瘫软。为什么觉得黄色小说都很少写到这么好，就是说写到那个女性的那个欲望的那个部分可以写到这么真实啊，就片身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棉上啊，就是贾琏形容贾琏的那个反应，更兼银泰浪言压倒娼妓啊，那诸男子至此岂有惜命者哉啊。很短啊，可是大家现在有点紧张了，因为觉得好像是 A 片或者黄色小说，可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我刚刚的意思，说所有人生里面应该有的事情，《红楼梦》都会描写，他不觉得那个东西应该要避开，这是人生真实的部分，可是他写的方法绝对跟你看到的那个粗鄙的黄色小说是不一样的。那个岂肯惜命者哉里面让你觉得有一种，其实有一种心痛，就是说真的人的动物性一来的时候，那个欲望来的时候，他是可以连命都不要的啊，就是那个这个贾琏到这样的状态。可是贾琏家里有王熙凤，有这样的一个妻子，可是你也会觉得他不爱王熙凤吗？也不是，只是他自己的那个欲望。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搞不清楚婚姻、情感、爱情、性，它可能是不同的东西啊，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他也有很好的婚姻，有很好的妻子，然后那个爱情也不见得他不爱王熙凤，他很爱王熙凤，可他那个性的部分他还是不能够解决。好像对他来讲，他碰到了一个这样跟他妻子不同的人，像娼妓一样的，可是他也觉得好奇，然后他某一部分生命力，动物的生命力也被激发出来。所以这些都是我要讲说，一个好的文学绝对是对人性非常深的了解。就是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你没有办法看的时候，其实也很可惜，因为你错过了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描绘。就是这是我觉得作者他对《红楼梦》里面所有人生的现象他都不避开，他所有贾宝玉成长的生理上的变化他都描写，那么现在对贾琏的这个性的东西，可这个部分的确宝玉没有，有没有发现宝玉从来没有觉得人是一个动物性的东西，宝玉总是把它提高的啊。所以我觉得写在同一回当中它是有对比的意义的啊，它是要让你对比说前面宝玉在卧房里看到的跟现在贾琏碰到的状况这么不一样，而宝玉永远在那边轻谈款叙，可这边是立刻宽衣动作啊，就是这么直接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女的多有趣啊，在下说道啊，就是在下面的这个多姑娘在下说道，你家女儿出花儿，说你的女儿不是在出疹子吗？供着娘娘你也该祭两天呢、啊、倒为我脏了身子，快离了我这里吧。那这也是了不起的描绘啊，就是说她知道这个男的已经离不开她的时候，她就会讲很漂亮的话，说你现在不要在我为了我脏了身子，快离了我这里。贾琏一面火动啊，我对《红楼梦》的语言实在太佩服了，就是两个字啊，可是你很难想到怎么会用到火跟动啊，一个非常燃烧的语言跟一个动作的语言，他把它放在一起，其实是他自己的创造啊。一面火动，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哪里还有什么娘娘？”我们大概没有机会知道人在动物性的时候的语言动作是什么样子，可是《红楼梦》都让你看到了啊，然后也恍然大悟，人真的也有动物性的部分，而且动物性的部分是这么直接的啊，这么直接。我不知道我们看到人自己动物性的部分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其实 里面有更深的思考，对人生更大的悲悯跟爱会出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前面讲贾瑞，现在讲到贾琏，我都不觉得作者是在嘲讽或者是在故意的贬低他们，相反的，其实是更真实，让我们看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基本动物性，然后让你在这里面去思考人可能可以提高到什么程度。好，所以可能大家可以觉得这些话并不粗鄙，而是真实到让你觉得有时候也会有一点心痛的感觉啊。他我哪里还管什么娘娘？然后那个媳妇越浪，贾琏越丑态毕露啊，就是。人的丑态毕露是因为人忽然变成动物了，所有人的教养礼教所有的情都不见，然后完全变成一头动物性的东西，然后人看到自己那个样子其实也会害怕也会不舒服，因为人有一个思维性的东西，他会对抗自己的动物性，所以动物性出来比如说贪婪残酷其实都是动物性，那这个动物性被文学里面的描述常常让你心里面一惊，说啊，人原来有这个部分啊，而且人真的也有这个部分啊，所以越丑态毕露，一时势毕，两个又海誓山盟，难分难舍，自此后随成相弃啊，两个就常常见面，就是大概这十二天里面就搞了多少次，好，一日就十二天过了，你看这就是他跟 A 片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是 A 片就是乐此不疲一直叙述下去，所以我觉得《红楼梦》了不起，说他点到为止，他不写了，就讲说十二天过了，过了以后的情况。好，所以你要去分别一个小说，我觉得现在新闻剧很麻烦，就是说这个要不要剪，这个要不要剪，用那个其实没有办法去描绘，我们会发现三点都漏，它可以让你觉得极其高贵，三点都不漏可以让你觉得极其淫荡下流，其实不在那个客观，有时候真的不是客观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会发现说《红楼梦》就写到这些东西了，可是他立刻就收住，然后读尽搬回，就讲这个乔姐好了，这个疹子出完了，贾琏要搬进来了啊，就写到凤姐跟贾琏的这个关系，日大姐读尽搬回，十二天后送了娘娘阖家祭天四祖还愿焚香庆贺放赏一毕，贾琏仍复搬进卧室啊，不晓得这个时候他心情是什么，就是放了十二天假，现在要回到笼子里去了。见了凤姐，正是俗语云，新婚不如远别，更有无限恩爱。有没有发现很有趣，就是不像我们想的，他们其实他们是真的很恩爱的，就是发现这十二天不在一起，他更爱凤姐了，啊，更眷恋凤姐。所以有时候连夫妻之间都不了解，说他在外面那个性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就是他并不见得不爱。啊，可是我相信在这里作者真是真实在描写人生，就是贾琏回来以后，他竟然是他并没有想念那个多姑娘，他觉得哎，这个这样的一个告别，小别胜新婚啊，所以他们两个非常的恩爱，自不必繁叙，也不必要细讲了。第二天早起，凤姐就往上房去啊，凤姐就到上房，就是我们讲早上一定要跟老祖宗贾母请安。所以平儿啊，平儿是一个王熙凤手下最得力的助手。我们前面讲过，就是他等于是王熙凤的公关，所有的事情王熙凤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处理。平儿是谁？平儿是王熙凤陪嫁丫头，从他家里带来的。那么，可是陪嫁的丫头古代就是妾，所以她也是贾琏的妾。可是因为王熙凤的这个权威，平儿大概也不敢跟贾琏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空有那个妾的名分。可是下面也写到，你会觉得平儿这个丫头懂事得不得了，然后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平儿就收拾贾琏在外面的衣服，他不在外面住了十二天吗？搬回来以后，那个枕头啊，还有被子，他要整理啊，晒一晒啊，然后不小心枕套里面抖出一绺青丝，女人的头发出来了。好，我们看到这可以是不得了的大事，对不对？王熙凤这么爱吃醋的人，可是这个平儿就懂了，马上就懂了发生了什么事，忙拽在袖内，赶快藏起来。所以你看他第一个反应是帮贾琏掩盖，觉得干嘛惹人家夫妻又吵架。啊，所以他就把它藏起来了，然后就走到这边房里，就来找贾琏，又拿出头发来跟贾琏说：“你看这是什么？”他就逗这个贾琏，啊，逗贾琏。那贾琏看见了以后， 急得不得了，赶快来抢，要抢过来。平儿就跑，就被贾琏一把揪住，按在炕上，用手要夺，然后口里面就骂他说：“小蹄子，你不趁早拿出来，我把你膀子给撅折了啊！”就说你还给我，他就吓他说：“我把你手背给撅断了啊！”这个折就是折断的意思。那平儿笑道，就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我好意瞒着他来问你，你倒毒狠。”那么其实平儿就觉得说你根本误会了我，就是我如果要告状的话，我根本就拿给他看了，就告诉王熙凤了，我干嘛把你藏起来，我只是告诉你说我帮你藏起来，结果贾琏误会他的意思，还对他这么不好啊。那他说等王熙凤回来，我告诉他看你怎么样。那贾琏这个时候知道说他错怪了平儿，他就赶快陪笑央求说好人能赏我吧，我再不毒狠了，就是你把这个头发还我。一语未了，只听凤姐声音进来了，好紧张啊，你可以看到那个悬疑的那个感觉，凤姐进来，你看到凤姐的厉害，然后平儿就赶快起来，也把头发藏，凤姐就走进来，然后就叫平儿快打开夹子，说王太太要找那个绣花的花样子，平儿就答应了，就在找。你看到凤姐这个时候看到贾琏了，因为他们不是第一个晚上在一起吗？12天没有在一起，第一个晚上大概恩爱的不得了，所以第二天一早凤姐也忘了这个事，可是这个时候凤姐想起来了，凤姐就看了贾琏，忽然想起来就说：“哎，平儿，那个贾琏在外面睡的那些东西都收进来了吗？”那平儿说：“都收进来了。”那凤姐说：“有没有少什么东西啊？”那平儿说：“我也怕丢了什么东西，细细的查了一查，也不少。”那凤姐说：“不少就好，只是别多出东西来了吧。”你看他多厉害。所以你想想看，贾琏娶到这样的太太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所有的心机都被他发现，所有的心事他都知道。所以贾琏那个12天的那个放假，你也觉得可以了解，就是因为这个简直是一个教官这样子，而且精明的教官，所有的事情他都看到眼里，他就是晚了一秒钟而已，他早一点点他就查到那个头发了，可他就晚了一秒钟，他就问说看有没有多出什么东西。你看了平儿的回答，平儿就说没有丢东西就万幸了，还会多出东西来，平儿在装傻啊，在帮那个贾琏掩盖。然后凤姐就冷笑着说，这半个月难保干净，或者有相后的丢失了什么东西，戒指啊，汗巾啊，汗巾就是以前绑内裤的那个裤带啊，汗巾子啊，香袋啊，或者头发指甲这些东西，古代很奇怪，常常会把头发跟指甲送给情人的，就是贴身之物这样。所以你看凤姐完全猜到啊，完全猜到。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种人性的描写的精彩，就是他没有讲谁好谁坏，而是其实是因果，就是你管到这么严，最后你真的是挂一漏万，你就是管不到。然后平儿也就是觉得贾琏好可怜，就帮他掩盖。平儿的懂事也就是觉得哎呀没什么不得了，他也没有不爱你，他也不过就在外面实在是难熬。那么所以这里面其实《红楼梦》里面看到好多有趣的这个人性的这种状况。那我们看到这个最后的小小的结尾的一段啊，其实是讲平儿跟这个贾琏的某些对话。那贾琏其实是有一点笨啊，他也不知道平儿对他好，所以他最后还是把这个东西抢过来了，然后平儿就在那边骂他说，你过了河就拆桥，我以后再也不帮你说谎。所以他不知道说平儿的大气，平儿是《红楼梦》里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丫头，就是他自己在这样的处境里啊，他绝没有小心眼的东西。你看到最后面这一段啊，就有一段表现出来非常有趣，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贾琏把头发抢过去了，说你拿着终是祸患，不如我烧了它完事。一面说一面就塞到靴叶，就是他的皮靴里面。那平儿就咬牙说，没良心的东西，过了河就拆桥，明天还想我替你扯谎。那贾琏见他娇俏动情，便搂着求欢。好，我们看到贾琏性欲又来了，然后他就要搂着求欢。可是我们看到照理讲平儿是他的妾，他们做这件事情是完全合理合法啊，就在古代的规矩里面。可是平儿夺手跑了，他不肯让他碰他。那贾琏就很恨，说这个小淫妇一定浪上人的火来，他又跑了，就说你把我逗得这个样子，然后你又跑了。那平儿就在窗户外面就说，我浪我的，谁叫你动火这样子，难道图你受用？一面叫他知道他是王熙凤，又不得见我。所以平儿的意思是说，我是裴家丫头，我是王熙凤底下的人，你今天跟我发生这样的关系，我这一辈子王熙凤都要不要对我有好日子过了。所以平儿一直有分寸，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平和其实很委屈，就是变成妾，可是他一直又没有真正跟贾琏有任何的关系，然后就在王熙凤中间夹在中间，他宁可躲到外面去。好，贾琏说你又不用怕他，等我这个性子上来把这个醋罐打个稀烂，他才认得我呢。啊，把我像防贼一样啊，只许他同男人说话，不许我跟女人说话。那这里面当然就是贾琏的抱怨，就觉得古代男人是为主啊，怎么王熙凤这么强势的感觉。可是他讲归讲，他一碰到王熙凤他就不敢讲啊，其实他就是有一点窝囊的那个感觉。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凤姐走进院来啊，凤姐又进来，凤姐走进来看到平儿在窗外，就说哎，你们两个怎么搞的，两个人说话不在屋里说，怎么一个在外面说一个在里面说，隔着窗子在说话。好，所以凤姐很敏感，她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防范，她觉得这两个人在搞什么鬼这样子。那平儿就说屋子里没有人，我在她跟前在做什么。她当然讲给凤姐听，就说屋子里没有人我在那里干嘛，她到时候要摸我亲我，到时候我惨了，就说屋子里没有人我在她跟前做什么。凤姐就笑了说正是没有人才好啊，她故意逗平儿。那平儿就说你说这个话是说我吗？那凤姐说不说你说谁呢？平儿就说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说也不打帘子，因为他应该要帮凤姐打帘子进来，这个时候他不打帘子，自己摔了帘子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凤姐跟平儿的关系，就是陪嫁丫头过来，然后平儿在这里发脾气，发脾气说我这么死心塌地为你，然后你竟然还会怀疑我啊。所以这里面都是非常细微的这个人际关系，可平儿就是后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有大事摆平所有的大事都是平儿，那当然也是凤姐一手调教出来，所以她没有那种小小的计较啊。就是我们想想看，如果是另外一个个性的人扮演这个角色，陪嫁过来做了妾，结果这个男人他也不能碰，其实是很委屈的，可是平儿根本不在意，她就是有另外一个他自己的生命的世界啊。所以我想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人物的那个描绘的精彩。好，我们现在21回讲到这里，我们下午休息一下，我们就讲22回。谢谢大家。